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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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弟兄姊妹，那刚才文慧已经说了，我们昨天已经研读完整卷22章的启示录，最后的段落，也就是呢22章6到21节的结论啊，是我们昨天呢所查考的。我们也总结了全书的写作目的，当中呢一共呢有5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呢强调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啊，这是在结论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第一个重点。指出了整卷书的预言都是真实的啊！如果有人要加添什么或者是删减什么呢，神就会从生命树和圣城中删去他的份儿。那这是呢在结论当中我们找到的第一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强调呢末世的事件很快就会实现，主耶稣基督也必快来，而且是一定必快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是最后呼吁我们读的人要继续的遵从神和坚守我们的信仰啊，从而呢得着神给我们的赏赐。那么第四个重点呢，就是警告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要受永刑。好了，第五个重点呢，就是表达对主再来的一个渴望，而圣灵透过教会发出呼声，让众人一同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呢我们在结论当中呢看到的5个重点。整体而言呢，使徒约翰是从天上、地上还有无底坑这3层宇宙观的架构出发，来详细的讲末世的历史。第一层是关于天上的景象，约翰就强调神和羔羊接受天使的敬拜，神在天上掌管地上的历史。那么第二层呢是地上的情况，使徒约翰就指出天使打败了龙，把它摔到地上，龙在剩余时间仍然向神继续的抗争，并且向神的子民发怒气。那么第三层呢是无底坑的情景，龙和所有的跟从者呢受到永远的拘禁和刑罚。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温习启示录的重点内容。启示录呢融合了3种不同的题材，分别是书信、预言和启示。整卷启示录具备了书信的特色，在开头的部分有问安，结尾的部分呢则有祝福。那它不单是一封信，还是一封传阅的书信，要轮流的在小亚细亚的7间教会里头诵读。所以启示录在开头的部分呢是针对那7间教会的真实处境而写的。这7间教会呢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还有撒迪、菲拉铁菲，最后是老底加。从书信的角度来看呢，约翰呢是要传递神的祝福，并且预备信徒如何面对前面的苦难，尤其是因为不愿意跟从啊罗马帝王的崇拜而要遭受的一个逼迫。而启示录呢第二种文学题材呢是预言。预言呢也可以称为先知文学。启示录1章3节就清楚地交代这是一部先知文学。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另外呢，异象是神和先知说话的其中一种形式啊。约翰曾经看见异象，他所写的都是异象的内容。由此可以知道啊，作者就像旧约先知一样，有相同的蒙召经历。例如呢，在启示录1章12节说，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很明显是其中一个意象。在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宣告所有的预言快要应验了，主耶稣快要再来了，要实现神的国。所以呢，约翰呼吁已经信主的人要征战到底，而未信的人呢，就要快快悔改。那么启示录第三个文学题材呢，是启示题材。启示录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第一世纪啊，启示文学这个词呢，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著作的专用名词，主要是把神在历史里的目的启示出来，特别指向恶人会有审判临到他们，而神的国会赐给义人。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卷书就揭开了神和他的子民是如何得胜龙以及龙的跟从者的一个过程。整卷启示录可以说是由四个意象组成的，每个意象都是由我被圣灵感动来作为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可以按照意象的出现来分段啊。那在约翰看见意象之前，他是有一个引言的，那就是启示录一章一节到八节的内容。在这个引言当中，约翰就指出启示录同时是从神和基督而来的书信，先知信息以及启示文学，是具有权威性的，信徒只要遵守其中的吩咐，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福气。好，我们来看意象。第一个意象的主题是基督在教会中，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在这个意象中，约翰首先经验了一个类似啊这个先知们蒙召的经历，他看见了荣耀基督的显现。一章的九节到二十节就详细的形容，约翰看见这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就是像旧约先知所显现的耶和华，他是死过又复活的，现在掌管着七个教会。当我们读这一段关于人子形象的经文，我们就要留意，约翰呢是用拟人法来表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留意啊，不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而是要留意其中的重点。约翰用人子这个词呢，和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用法是相似的，就指出了神已经把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这位好像人子的基督，让他在七个教会中掌权。那弟兄姊妹呢，可以详细的读但以理书七章九节一直到十四节的经文，在那一段经文里头描写了耶和华的形象。旧约的耶和华形象和新约荣耀基督的形象是相似的，这就说明了父子原唯一的真理。约翰从这位荣耀的人子领受信息，然后就向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来写信，这就是启示录二章三章的内容了。人子按照七个教会的不同属灵情况加以责备或者是加以安慰，呼吁教会要支取人子的恩典来持守信仰，在属灵的征战中做一个得胜者，以至于将来可以享受救恩的完备赏赐。那么在七间教会中，只有两间教会呢是没有受到主的责备，分别是士美拿教会还有菲拉铁菲教会。士美拿教会呢是受苦的教会，最终因着对信仰的忠心而得到生命的冠冕，而菲拉铁菲教会呢是活泼的教会，尽力的遵守神的话，基督就应许将来会赐给他们新的名字。至于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呢，则是撒底教会，他们没有一点属灵的能力。那七间教会不但是第一世纪的教会， 也象征了现在教会的情况，这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个意象。那启示录呢有四个意象，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第一个意象，七间教会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意象。经文呢是启示录第四章到十六章，相当长的一个篇幅。约翰就展示了荣耀的基督是如何掌管世界的历史，这是整卷启示录的中心内容，讲到了一系列的灾难和征战。约翰第一个意象呢是在拔摩海岛领受的，而第二个意象呢则是被带到天上来领受。他看见创造的神和被杀的羔羊如何接受众天使与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基督是胜过死亡的主，又是得胜者，所以基督有权来施行七印、七号、七晚的灾难。这些灾难的目的是要预告最后的审判，让不信的人趁着最后的机会来悔改归向神。当基督揭开七印，显示天灾人祸不断在人类历史中发生，那在第一印到第四印当中，我们就不断的看见了征战、饥荒、死亡，信徒也要面对同样的灾难，甚至因为受到逼迫就殉道了。而第五印就告诉我们，主听到信徒的呼救，他会等到信徒人数满足的时候，就会为信徒来伸冤。在启示录六章十一节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而到了接近末日的时候，天势要出现改变，日头变黑，月亮变红，星辰坠落，山岭海岛被挪动，这是一幕多么可怕的景象啊。在启示录的六章十七节就形容，这是神愤怒的日子。而当第七印被揭开，就是最终审判的时候了。面对神愤怒的审判，谁能够立得住呢？启示录第七章是一个插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注解，让我们知道能够在灾难中平安度过的是144,000个受印者。那这是一个象征的数字，表示这些受印者是属神的人，也是神从各方各族拯救回来的人。这些人在世虽然要经验苦难，但是却有神的印记，苦难绝对不能够伤害他。而七号的灾难和七印呢是差不多的，同样也是在第七号之前有一个插段，为这个意象做出了一个注解。约翰从大力天使那得到小书卷，进一步的启示最终的一段历史，也就是吹响第七号。与此同时，约翰又看见了神的两位见证人至死忠心的为主做有力的见证。那有圣经学者就指出啊，这两位见证人很可能是教会的象征。而在看见七晚的意象之前呢，天使就让约翰看见整个属灵战争的根源，那就是呢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四章的记载，是一个最大的征战。原来呢，这个龙打不过天君，被摔在地上，他的有限年日是3年半。那经文有的时候是说42个月，又或者是1260天，都是指着3年半而说的。龙倾尽他的力量来迷惑人类，逼害神的子民，同时借着海兽和地兽任意而行。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四章这部分呢，是整卷启示录的核心。那希望弟兄姊妹呢，真的要熟读。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呢，文慧就已经把七晚的重点讲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再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温习一次内容。在七晚的这一组灾难当中呢，头四晚呢是和四号几乎一样的，都是尽情破坏自然界。 头四号吹响的时候，所有的地、海、河流等等，只是毁灭了三分之一。而头四晚倾倒下来的时候，地、海、河流等等全部被毁灭了。而在这七晚中，我们要注意的是第六晚，这是关于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的一个预言，是和末后的战争有关系的。那么关于七印、七号、七晚的次序呢，圣经学者呢一直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就认为，当打开第七印之后呢，里面是没有内容的，出现的是七号和审判。而当第七号吹响之后呢，就引来了七晚的审判，这是第一种看法。那么第二种看法呢，是七印、七号、七晚是同时出现的，因为当中的内容是相似的，尤其是星辰已经坠落了，地已经被烧之后，是不可能再次建立起来接受另外一次的审判。那比较之下呢，这个说法的理据呢是比较充分的啊。好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文慧将继续和弟兄姊妹来温习启示录的重点内容，愿圣灵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宝贵话语。